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8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9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在叙利亚北部从以库尔德人为首的武装手中夺取了至少4个村庄和1个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土耳其在该地区发动的空袭至少炸死了35名平民。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察人员说，朱诺阿尔考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一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另外一次空袭在附近的一个村镇炸死了15个平民，炸伤20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最不可能的场合，也就是在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白人选民的集会上，不断呼吁非洲裔美国选民支持他。川普星期六在中西部农业州爱奥华的竞选集会上向非洲裔选民发出了他的最新预求。他对主要是白人的与会者们说，他把美国很多城市中心的破烂与贫困归咎于民主党几十年来的政策。他呼吁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为偏执狂，说他不去改善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悲惨境地。川普说，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建筑商、一个美国人，看到任何人居住在这等条件里，触犯了我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条件太差了，糟糕到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太糟糕了。全民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中拥有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川普。他们是美国选民人数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人。与此同时，川普在白人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并不大。政治分析人士说，川普争取少数族裔选民的努力意在削弱克林顿在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中占有的优势，而且还希望赢得更多的妇女以及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而这些人也许会倾向于支持克林顿，因为他们把川普看成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星期三的一场强震给意大利中部山地农业地区的4座城镇带去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意大利官员对地震震垮的不同建筑结构展开了调查。该地区的公共检察官说，他们不仅要调查近年来修建的公共建筑物，包括2012年重新装修的学校建筑为什么没有经得住地震。他们还威胁要起诉私有住房的拥有者，他们有可能改变了大多为非常古老房屋的结构，违反了现行的建筑条例以抗震工程设计的规定。列地省总检察长对英国卫报说，大家都怀疑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命运所致。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检验是否有任何人类的责任和过失。伊朗逮捕了一名曾经参与伊朗与世界大国为达至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而展开的谈判的一个谈判班子成员。根据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艾杰星期天说，一名渗透进核项目小组的间谍在被监禁了几天之后取保候审。这名谈判人员的身份没有被披露，不过艾杰说他正在接受调查。伊朗去年同意遏制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大多数的全球经济制裁，很多强硬派人士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让步。巴基斯坦官员说，安全部队在西南部的奎达市袭击了一所伊斯兰神学院，逮捕了大约100名涉嫌与激进分子、激进组织有关联的阿富汗人。省政府发言人卡卡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身份证件文件。当局还从神学院里搜出了不受欢迎的文字。他说，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届满100天，海峡论坛今晚推出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二集，邀请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国际战略专家黄介正教授以及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来检视蔡英文的国防与两岸政策，并为您深入剖析蔡英文的执政风格与用人思维。台湾花莲市长补选，绿地变蓝天，国民党胜出，敲响蔡英文执政百日警钟。蔡英文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视导汉光演习，共军侦察机疑似在海峡中线接收演训情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2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蔡英文上任届满100天，而根据苹果日报2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数字，蔡英文的满意度从刚满月的54.17%掉到了43.59%，不满意度从30.77%暴增到50.49%，而行政院长林权的满意度也从45.89%掉到了38.12%，不满意度从38.12%增加到53.17%。那么海峡论坛今晚推出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第二集，要邀请三位专家学者来为蔡英文执政后这100天的国防两岸与执政风格来进行总体检。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杨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杨伟忠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非常欢迎您。好的，另外在这个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东宁，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稍后我们也将和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国际战略的专家黄介正教授来进行视讯的连线。下面我先把时间交给博弈，请他来介绍昨天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花莲市长补选的最新结果。博弈。
好的，那么昨天的花莲市长补选呢，那么在野的这个国民党跟执政的民进党呢，都认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这个战役呢，但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魏嘉贤以53.8%的得票率呢，击败了民进党的候选人张美惠，那么张美惠所得到的得票率是41.9%。那么昨天这场投票的总投票率是40.87%，那么这个张美惠呢是以不到4000票的差距呢输给了这个国民党的魏嘉贤，那么也就是说魏嘉贤赢得了这一次花莲市长的补选。那么有些人说是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这100天的政绩不佳拖累了这个花莲市长的选情，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有其他的这个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国民党这边是非常的高兴，认为他们打赢了这个第一仗，这至少提振了士气。那民进党当然是需要检讨。那我想首先请教在台北的杨伟忠先生，就是您怎么看昨天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朝野各有解读，您怎么看这个？
花莲市的选举结果当然对执政党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的花莲市长他在连任的时候有60%几的超过的选票，那但是这次却很明显的第一没有拉起选民的热情。那第二，最后选举没有获胜，我觉得这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是国民党地方的整合，第二个是民进党在选举策略当中突出了这个候选人跟他先夫的关系，就是田固市长的关系。可是个人的形象，个人能够为花莲做什么，其实并没有突出。那对很多花莲来讲，田前市长当然是好市长，但是新的这个候选人能够带给花莲是什么，其实比较看不到。那当然对于这个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民进党一直想要攻击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他的家族势力，
是
那他们家族的确有一些争议，有些争议相当的大。 但是这个候选人本身跟家族的这个形象其实他保持了一定的切割跟距离，所以变成民进党这个战术并没有发挥效果。那最后我觉得当然是跟民进党的百日执政不会没有关系，最主要是说百日执政并没有让人振奋的政绩，所以也没办法激起选民的热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投票率不高，就四成左右。所以我想这种种的因素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也不意外。选前大概一般来讲比较了解花莲市选区大家都认为会是这个结果。
嗯哼，是。那么当然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国民党获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但是显然民进党的立委段宜康不这么认为啊。他昨天在这个结果出炉的第一时间，他 po 了一个脸书的文章，他说我可以假装尊重选举的结果，但是我没有办法假装不鄙视那些选民，就是鄙视要投给魏家贤的一些人的意思了。那么当然发着这个脸书的大概几分钟之后呢，他可能不知道是他自己自觉还是有人提醒他，他就删掉了。但是为时已晚了，这个脸书马上被人截图，然后再开始在这个网络上疯传呢。那么也是今天这个台湾的政坛一直在吵的这个消息。您也想请教杨伟忠先生，您看这个段宜康这个脸书，虽然他赶快删文了，但是这个证据是留下来了，您觉得会继续的发酵吗？
对啊，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啊，没有大新闻，所以你看晚报头条这个都变成一个重点的新闻。其实本来可以不用这样的发展了，因为无论如何民进党是执政党，他面对这个选举结果恐怕应该更谦卑，尤其他是失败的一方。那段委员其实是他个性非常刚烈也非常直率了。但是这样第一时间的反应的确坦白讲对新政府来讲对民进党来讲会是一个伤害，我们当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妥的。那相反可以看到萧美琴委员，就民进党花莲县的立委，他其实态度是我觉得是比较对的，他强调是说如何继续基层深耕，如何检讨这次选举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任何政治人物，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人物，恐怕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来讲恐怕一个比较谦卑的是必须持续的。这个也是蔡英文从选举之前到选举之后都一直提醒民进党政治人物的，这也是民进党政治人物恐怕得有一些警醒。也就是说我能够体会段宜康的心情，但是他这样的做法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再简单请教您一下，您觉得这未来以后这个是会继续发酵还是就此止血？
这个东西在地方上一定会有负面的效果。好，所以你可以让萧美琴一定要赶快出来消毒。那其实这个对民进来讲会是个压力，因为大家都来看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如何面对各种重大的事情、重大的争端。坦白讲，从民调显示看起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因为那样的立委在民调中评价并没有想象中的好，这是民党自己得注意的问题。
嗯，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华府的这个我们请教华府的来宾曹玉芬女士啊，就是刚刚请教杨伟忠先生的问题，也想请教您，包括这次花莲的这个选情，还有这个段宜康委员的这个失言风波，以及刚刚这个杨伟忠先生也提到了这个蔡英文他在执政的100天似乎没有什么亮点，也很可能是导致花莲这一次民进党失利的一个原因，也请您综合来我们评述一番。
好的，博弈谢谢啊。因为花莲本身地方的选举我不是这么了解它的这个细节，但是就花莲过去历来的这个选举来讲，一般都是蓝大于绿，所以我觉得它的选民结构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可是可以看得到说从最近的选举来讲，选民可能选人比选党更重要，就是说当绿营推出好的人选的时候，花莲的选民也可以接受。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民进党在花莲还是属于一个在耕耘的阶段哦，它并没有真的是成为这个一个所谓压倒性的这个势力。那段委员这个失言风波其实在美国也没有断过啊，就像我们看到川普的选举跟这个希拉蕊每一次的失言都成为可能是报纸的头条。那最近这个川普连续在这个所谓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好几次的失言，让他在民调上受到很大的这个损伤。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是很过瘾啊，可是接下来选民就要跟你算账了。所以我想在台湾也是这样的情况，民进党尤其是我想很多人对蔡英文的期待很高，要100日。那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来讲，他们也常常认为说在100天左右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新政府展现新气象，然后或者是让人民要有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可是蔡政府目前来讲，第一个可能蔡英文本身的个性他考虑的布局是长远的，可是在100天之内 他的人事，光是人事没有办法搞定，这个就对一个新政府来说非常伤害。你说要有能够亮点，可是现在大家看到很多都是关于他人事消息的负面的传闻，哦，所以在台湾，我相信这个是他的一个困境，也包括是整个台湾的困境。你看到过去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内阁的成员常常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的在换，所以说不管是谁执政，如果说台湾整体的这个政治环境没有改善的话，恐怕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可是蔡英文更要警觉，就是说台湾的民众第一个对政治人物的耐心减少了，第二个大环境给他可以去慢慢发展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不多的，所以说对他来讲压力应该会很大。
好的，谢谢曹玉芬女士。那么继续我想再回到台北请教杨伟忠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请您来，就是主要也是想谈，就是您本来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演讲啊，讲题如果我没记错是大国崛起与小国觉醒啊。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好像后来香港政府并不允许您去啊。那我们想谈一下您怎么看香港政府并不允许您去，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参加社运的人士啊，好像都被香港政府列为黑名单。您怎么看待这个？好像香港有人就批评说，其实他并没有这个高度自治，还是北京在后面操控。那想请问您怎么看待您无法去香港的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我这个题目报上去的时候，报给主办单位的时候，我就申请了签证，所以签证也下来了。所以但是后来因为接了不当党产委员哦，那虽然是无几职，但是后来很快又再接到了这个主办方的说明，就是说因为接任了这个，所以不能去。那后来据主办方自己的判断，就是说可能接下来民进党政府内的公职人员要在短时间内能够去香港，会变得是非常困难的。那我觉得这里有长期跟短期的因素了哈。短期因素恐怕跟九月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有关。那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就会牵涉到比较敏感的港独的议题。我想对于共方来讲，他会不希望看到这个所谓台独跟港独的河流，所以我觉得他会把这个东西更标准的更扩大化一点，就是什么人们不能来，我觉得这是他们短期的一个考虑。那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对岸的确是扩大对于他们认为绿营的或者是广义来讲台独人士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两手策略，就是他一方面是跟柯文哲进行双城论坛，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他们认为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啦，有台独嫌疑的啦，恐怕就会加紧紧缩。我觉得这是中共方面的一个两手策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案例中，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
嗯哼，那也简单想请教您，就是有评论认为现在好像大陆方面的做法就是，你只要曾经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你可能就的基底就是反对九二共识的，你就是反对两岸一家亲的，反对就是两岸统一的，我就不让你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联动性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应该要观察哈，因为台北这边的报纸啊，就是说比较亲北京的报纸的时候，其实它有个评论，就是说对于北京方面来讲，比如说我参加不当党产委员，他认为这个转型正义这个议题也有文化台独跟隐性台独的这样的意涵，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恐怕对北京方面来讲，所谓的台独变得比过去的这个定义更宽广，然后更广泛。那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就变成是一个应该观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到底在北京心中怎么样的是台独分子，什么样的是他不愿意的。那其实对于一个北京的来讲，他其实应该多广交朋友嘛，应该叫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可是他看起来把这个不是朋友就都当成敌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两岸的交流对于台湾人民怎么去看待北京政权的善意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北京方面自己得考虑清楚的。
是好的，谢谢杨伟忠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女士，就是同样的，我刚刚请教杨伟忠先生的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起先在这个周子瑜事件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北京好像把这个反中国中华民国的，或者是跟中华民国有关的，你只要是什么秀国旗的，因为黄安举报周子瑜秀国旗，就被当成台独。那么现在好像就是反国民党的，就当作你是反九二共识的，然后你就是反这个两岸统一的，然后你就是也被打成台独，不管是文化台独也好，隐性的台独也好，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您是不是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存在？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脉络，您觉得对两岸未来的交流是正是负呢？
这个当然是来讲是负面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最近其实在这个伦敦的这个智库啊，很有名的这个 IIS， 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报告，其实也认为就是说，其实他们认为北京没有正视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做的一些弹性跟让步，那么他们不容许任何，以目前来讲官方的态度来讲，几乎是不容许任何的战略模糊哦。在过去来讲，刚刚像杨伟忠也提到，就是说北京对于台独的定义，其实在过去一直都有过，包括过去台湾这个宪法的修改也好，包括总统直选曾经都被定义为是台独的一个步骤，所以说台独完全是看北京当时的政治氛围哦，还有领导人的想法。那这几年当然因为大陆自己本身这个所谓的民主主义兴起了，那么在很多民间的反应，常常包括这个艺人或者是运动员能够稍微表现出爱国的情操，在台湾来讲都被可能视为是台独。那这个台独还不光是针对民进党，包括国民党，你举中华民国国旗，这不能够说是民进党的台独。但是在目前的氛围之下，几乎他们用的是最严苛的定义来定义台独。那么已经其实包括我们看到连北京方面的人士都有在撰文在表达忧虑，说台湾现在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会走向去和平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过去说政府可能有政策的不同，但是民间的交流很频繁，但是如果这个走向继续下去的话，可能的影响就不是像过去来讲这么单纯。
那想继续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说您刚刚这样子说，是不是表示说北京其实对于台独定义是很浮动，他高兴说你读就读，他高兴认为你不读就不行，比方说他觉得柯文哲好像没有那么毒，没有蔡英文那么毒，所以他这次派了这个沙海玲来台湾，是这样子吗？您觉得会不会是一种浮动？
我相信他对台独其实是浮动，而且是策略性的运用哦。道理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柯市长属于台独还是不台独，其实完全在于北京自己的解读哦。因为柯市长也只是尊重，但是并没有接受九二共识。那我相信他在台湾也在玩统战跟两手策略。那么柯文哲本身这个举动在双城论坛之后被很多深绿的人士骂是这个卖台人士哦。可是在北京来讲，他其实也在做一个示范，说譬如如果你听话的话，柯文哲模式这个是有糖吃的孩子，那么是不是民进党其他人可以仿效？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路线，如果在这个一个地方的首长也许有人可以接受，可是如果要上纲到整个台湾现任，尤其是现任政府的政策，他们刚刚因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被人民否决而当选，如果要他回到马政府时代的两岸政策，我觉得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好的，我们谈到这个两岸关系和双城论坛，我们知道这个九二共识仍然是蔡英文上任这100天来的一个难题。下面我们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电视报道。
在刚落幕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中，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谈到了九二共识。
过去8年来，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开展，这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
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了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过去的立场是，
这8年来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湾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北京不断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但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九二共识一开始并不存在。
知道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使用的，不是2000年。马英九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启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来描述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 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还有顾振甫会面中，他们从没有管他叫九二共识，因为这个名字不存在。顾振甫有时候会说九二谅解。
台湾学者范世平说，
但我们用蔡版九二共识这个概念来讲，应该说蔡版的九二会谈事实，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它是一个过去式，它不是现在进行式。而国民党是把九二共识当作现在进行式，而且不只是历史，它是一个两岸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政治基础框架。这个当然是跟大陆的观点是接近的。
九二共识到底意味着什么？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好的，就请现场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评论一下双城论坛跟九二共识先行在华盛顿现场的曹玉芬女士。
是的，我想其实中国最在乎的是一个中国的意涵啊。那么其实在蔡英文就美方的观点来看，几乎已经在这个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上抛出了很多的弹性，这一些的元素已经构成两岸谈判的一个基础了。可是对中国来讲，第一个是根植于对民进党的不信任，第二就是说没有从蔡英文口中讲出一个中国这个部分来讲，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不，他目前宁可高压升高这个压力，压迫他要能够在这上面确实让步的地方。
杨伟忠先生，
我想在中共十九大之前，我们很难期待大陆方面、北京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哦。但是我觉得必须提醒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蔡英文现在包括从选前到选后，包括520关于两岸政策的谈话，就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这样一个基调，已经是台湾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了。很难想象蔡英文能够进一步的接受所谓的中共讲的一个中国或者九二共识，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2012年到2016年以来民意已经出现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北京方面应该要看到这样的事实。当然我也认为在十九大之前中国要出现很大的政策转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两岸在相当一个时间会进入一个冷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好的，杨伟忠先提到冷对峙，那么在两岸关系急速降温之际呢，今年台军针对解放军的汉光演习却有升温之势。为期五天的军演在上个星期五进入了最高潮，台军投入了各式的机舰、坦克、火炮上阵操演，模拟共军哦对台发动攻击的时候，台湾究竟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那么蔡英文则是首次以山军统帅的身份到屏东现场来观演。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百日维新特别节目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所协会理事黄介正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谈谈蔡英文的国防政策。黄介正您好。
你好，东林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黄教授跟我们评析一下这一次汉光演习的演练科目有什么亮点。黄教授，
这次汉光演习是汉光32号，那么最大的特殊的地方跟过去不同，是过去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把三军各自所做的年度综合操演分别举行，而这次是借由汉光演习把陆海空军的联合演习把它并在一起来举行，所以规模上是历年来了讲是最大的，而且参演的部队所发射的弹药以及参演的科目都是过去所没有，所以这次看起来在阵仗上面是比较大，而且在这个演练的方法上面也对过去做了一些新的变革。
好的，黄教授，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台湾是第一次有这个女性的三军统帅啊，蔡英文在25号试导了这次的汉光演习。究竟她上任之后这100天是如何来这跟陆海空三军交心呢？请黄教授接我们介绍一下。黄教授，
我相信这个第一次啊有女性的三军，对，当然对于国民来讲特殊一点。那么蔡总统在上任以后也非常用心的，那么连续的到空军、海军跟陆军的基地去视察，同时也做了重要的讲话，把所有平常军方所关切的，包括政治人物跟军方，是不是能够在他演讲以外，那真正的让这个国军呢、能够提振士气，那么把这个三年这个之爱啊来去治这过去累积的7年之病，对于蔡总统来讲或者是任何一位高级将领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好的，刚才黄教授你也提到这个台湾的军方要提振士气，我们看到最近除了汉光演习发生的时候发生这个坦克翻覆和翻车的意外之外，军方最近也是事故频传，我们之前也看到这个熊山导弹的误射事件，究竟这是只有装备的问题，还是说纪律跟士气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外界也认为说民进党好像过去有所谓的仇军心态，那么蔡英文上任之后要如何改变外界这种印象呢？黄教授。
我想这个经过三次政党轮替以后，这次民进党再回来，我们从蔡总统的讲话来看，应该仇军心态这种反敌视的心态或是不放心的心态已经慢慢消弭了。真正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当然广泛来讲可以说是军纪的问题，或者是大家没有照标准作业程序SOP 来做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是也有一些是我认为不是螺丝松了，而且是反而是这个军队的螺丝上得太紧。那么由于台湾的兵员过去18年来经过了4次的这个精简，兵员已经不到20年前的65%了，那么我们以减掉这么多的兵员的兵力去操作从来没有减的业务，也操作从来没有减的主战装备，包括现有的坦克、装甲车、主要作战舰艇以及飞机的数量都跟20年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更少的人来操作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所以对于全军来讲，不论是陆海空，不论是海上的、空中的、地面的，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那么所以如果不在减少这个部队的业务长官的视导这些固有的程序的话，不去做一个总检讨的话，我觉得这个军队绷得越紧，出事的几率越高。
好，另外黄教授，我们知道您也是这个台海战略和共军的这个研究专家，这次我们发现汉光演习传出了有中共的这个电侦机逼近海峡中线来搜集情资，究竟这个现在目前共军害台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达到交通部所谓的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呢？黄教授请您评论。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每一次即使是平常在屏东的九鹏基地我们测试一些新的火箭或飞弹，或者是做任何的演习，中国大陆都透过各种不同方法，不一定是电侦机，有的时候是卫星，有的是其他监听的设施，都在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这个监视台湾方面所谓国军的各种演训活动。所以这一次比较明显的是他出动的电侦机，第一个他比过去要先进第二个他的能力增强，第三个他靠近海峡中线比较近。那么再是就是他的这个侦察是在汉光演习要开始之前，我觉得示威还有示警的作用想要达到的政治的效果是高于实际上面作战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中国大陆出动这个电侦机来收集有关汉光演习的情报对于国军来讲应该是稀松平常，只是这次靠近了一些，装备新了一些，而且动作大了一点。
好的，感谢黄教授的深入分析，也请您等待线上，很快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很多人认为说奥巴马他在卸任之前可能还会再出售一波对台湾的武器，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呢？
大概我的了解就是说目前比较可能的话就是台湾美国有意要出售台湾的就是说叫罗密欧的海鹰反潜直升机那过去这个在马政府的就已经开始在谈，不过因为就台湾一直没有签这个要求的发价书给美方，所以到目前来讲这个能不能在奥巴马下台之前成案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最新出炉的这个国防预算
是
七大的军事的这个里面的大的案子里面只有一个是对美采购的这个从建设的飞弹，那另外全部都是国防自主所以我想像尤其是以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主题来讲，一个是高教机，一个是潜舰，一个就是cyber 就是网络安全，所以这些都跟直接大的这个载台就是武器没有关系，而是说未来的舰案，像高教机可能陪美方在技术上提供，譬如潜舰我们现在在电站上可能需要美方协助，
这个可能更长期的是看着下一任政府能够长远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一任政府可能的期待并不是那么的高。
好的，谢谢玉芬，也很快请教杨伟忠先生。刚才黄教授他提到了这个提振士气啊，台湾军方的士气，那我们知道其实蔡英文上任之后，这个军工教年金改革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要加上了9月3号军人节，又有一批这个退伍的老将领、退伍军人要上街，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杨伟忠先生？
其实蔡英文他就职之后，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在军方，他其实各个部队他去视察，然后毕业典礼他去，其实他非常重视这一块。可是不可否认的，相当一部分的军方或比如退伍的军官，甚至一些基层的官兵，过去长期以来对民进党会有一些固定的印象。
嗯、
那这中间的确有一个存在的信任跟不信任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年金改革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比较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台湾没有不改年金的一个条件，第二政府他有责任去构筑一个人民良善的这个老年生活，这个两个原则必须兼顾、
嗯、
那面对93的这样的一个上街头，其实蔡政府的这个退伍会已经有很重要讯息传出来。第一个就是说让这个资深农民跟这些官兵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跟尊严。第二个就是说军人他有他的职业特性，所以应该切割处理，也就是重视军人的诉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展。那我觉得我比较希望看到的是这些九三要上街头的领导人，他能够放下政党的偏见，然后能够提出更进一步改革的主张来，以及他们自己的诉求跟新政府做进一步的探讨，怎么样切实保障基层的这个权益，而不是让这个运动感觉起来好像在为高阶的军官或高阶的退休的这些将官在做这样一个既得利益的捍卫。我觉得这样的会让社会大众更能够接受。那当然蔡政府也好，民进党也好，要对军方有更多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跟讨论跟善意。
我想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跟我们进行这个蔡英文国防政策和国防改革的一个总结。黄教授，
这一次还有一个我想慢慢民众会看出来，过去我们法定的国防部有两个报告，一个是每2年一次的国防报告书，另外一个是每4年一次的探讨未来4年新任政府国防施政计划的，我们叫跟美国一样叫做 QDR， 就是4年期国防政策总检讨。
是。
那么新任政府这次会推出3个层次不同的战略报告文书，就是在国安会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国防部的国家防卫战略，以及在参谋本部的国家军事战略，那么配合原有的 QDR 跟国防报告书，所以未来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国防科技的一个战略报告，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国防部有6份不一样的战略文书，那么可以明显的勾勒出未来的建构。所以现在短期间我们看到的是募兵的困难，看到的是演习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但是就长远来讲，这个是一个重新转换体制，那么找寻新的方向的一个关键节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介正教授，透过视讯参加海峡论坛的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感谢黄教授。好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还带您关注蔡英文的执政风格与用人思维，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耐心等待，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蔡英文百日维新特别节目的现场。蔡英文上任已经届满100天，但是攸关两岸关系的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却仍然悬而未决。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蔡英文原本主意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一职，也曾经多次的亲自游说，但经过了反复折冲，中间还一度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有可能接任。不过宋王两人似乎都有鉴于两岸的大情势不乐观，都已经明确的拒绝，蔡英文现在只好另觅人选。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杨伟忠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海基会的人选到蔡英文执政100天之后都还是选不出来，究竟有谁有能耐担任这个职位呢？杨先生，
根本的关键当然还在于两岸双方对于九二共识的这个僵持不下嘛。我刚刚已经讲过，你很难期待新政府，就是北京不应该要求新政府在这个时候去接受这个九二共识。那 所以我觉得现在新政府应该是经过一轮的思考之后，会想到这个应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海基会就回归它财经以及两岸事务沟通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可能会去往这个重新寻找专业或财经的人士这方面来考量啊。因为不管是王金平或宋楚瑜，都有一些其他蓝营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或但是很显然的，在这样的一个僵局的情况之下，这方面没办法突破。所以或许新政府现在从各种讯息看起来是要回归到经济或其他两岸的专业这个部分的考量。那坦白说，以现在这个局面来讲，海基会能够发展多少政治平台公用，这个我想不是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杨伟忠先生。请教玉芬哦，民进党十多年来都一直想要跟王金平结盟，好像最后都一直没有办法成真。那王金平这个海基会能够接任的这个梦，好像似乎现在也没有办法实现哦。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好像上任之后用了很多过去蓝营的人，你怎么看王金平不接，还有他这个一直找王金平担任海基会董事长这个背后用人的思维呢？
我想说，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他的用人思维，他基本上是想要跨党派的哦，所以刚开始被嘲笑说这个内阁现在老蓝男哦，就是。那么另外找王金平当然就是希望或者是传出宋楚瑜，就是希望蔡英文，我想任何一个总统刚上台希望他是做全民的总统，那希望也政党和解。可是以现在来讲，第一个台湾本身的内部的政治条件很困难哦，这个目前好像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处在相互保证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状态。那两岸也同样，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政党要改变一个心态，就是说两岸的和平稳定很重要，可它不见得是一个常态，因为北京基本上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也没有放弃要武力统一台湾，所以这个和平跟这个冷和或者是在缓和的情况可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所以政府最重要是能够有管理的能力。所以他可能原来是希望说找王金平，一方面是借重着他跟对岸的关系，因为王金平长期来讲也在两岸交流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还有跟这个国民党里的大佬啊，这个都有很好的关系。可是显然很多人说过，王金平没有造反的血意啊，所以说他永远不可能脱离国民党，然后去跟民进党结合。那另外就是说两岸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得到，他必须很务实的回到海基会，可能就只能扮演事务性的功能。像上次台湾发生这个观光客火烧车的意外，虽然说两岸不交流，但是北京在这种重要的这个关系到人民民生的利益的事情，还是会派人来。那么海基会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扮演该有的功能性事务，就做那不要给他有太多的政治意涵，因为目前的这个大环境来讲，北京在政治上是要冻结的，所以你很难在这个时候找到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因素去做突破。
好的，谢谢玉芬。刚才您提到这个蔡英文的内阁是又老又懒哦，不过他最近提名了一个35岁的网络奇才唐凤，稍后我们会来谈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
好的，那么在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方面呢，在不当党产委员会在8月31号呢即将要这个揭牌运作了。那么如各位所知，这个杨伟忠先生在我身旁，杨伟忠先生他是获邀担任这个刚刚杨先生也提到过无几职的这个委员呢。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脸书的朋友上面有很多的网友已经针对知道杨伟忠先生要提出这个问题了，包括一个叫做唐田文，对不起，因为是英文拼音的名字，他就说想请教杨伟忠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不觉得您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发言人，但现在又离开国民党并且加入不当党产委员会，缺乏职业道德吗？另外一位叫 Joanna 的这个网友，他则是提到说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斗争跟清算的组织。那当我想这个您在宣布要加入不当党产委员会之后，这样的质疑从来没少过，是不是有在跟我们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我想这样，这个党产的议题要讲远一点的话，恐怕这个50-60年前就开始在争论，从自由中国那个时代甚至更早一点哦。那这个问题就变国民党是长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它也变成国民党选举的一个包袱，所以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本来就应该主动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想讲一件事情，国民党在洪秀柱就任之后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党产专案小组，找了其实比党产委员会更多更广泛的一些学者，可是5个月来这个小组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这个跟洪秀柱他自己讲的公开透明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背。我坦白讲，如果这个五个月国民党循序渐进，非常清楚地落实他的承诺，对党产的处理公开透明，根本没有必要成立党产委员会，我也不会去参加这个党产的处理。所以这不是一个外力要去清算斗争的问题，而是台湾怎么样走向一个政党公平竞争，国民党怎么卸除他的包袱，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连国民党的这个中常委，就是青年团的总团长都说，不当党产委员会这个条例虽然可能这个社会有争论，但是这个却是国民党改革重生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这应该要看到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自己在当然国民党发言的时候，我就公开的表示党产问题要处理了。那我也不是自己要离开国民党，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被开除的。那对我来说，这个党产委员会的成立，它有它相当大的权力，这是事实。可是党产的处理，第一个要本于法律，第二个要本于历史的事实，所以必须要让中间选民，让广大社会大众觉得你的处理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你的权力的使用是符合比例原则的，这个也规定在党产条例里面，就是说你要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要看到这个部分，第一就是国民党应该卸除他的包袱，第二没有人要清算斗争，但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政党公平合理竞争的一个环境。
嗯哼，好的，谢谢杨伟忠先生。回到华府一下，请教曹玉芬小姐。那么刚刚杨伟忠先生把这个党产的问题简单的也很清楚的说明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到底这个转型正义是不是从这边开始是新的一步，还是像一般有一些网友所说的还是政治追杀跟政治清算呢？
我想转型正义很多在台湾认为这个是个共识，必须要做的，党产是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民进党很重要的就是说它的程序正义必须要照顾。就像刚刚杨伟忠先生讲的，就是说处理国民党党产让它变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国民党来说，如果它将来没有党产就没有竞争力，那这个党真的也就没有前途了。可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相信民众也在看，如果说很明白的是一个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么下一次民进党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哦。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他在这当中是不是让社会的民众有第一个充分的讨论，譬如有公听会；第二个他是不是有法律依据；另外就是说历史的事实，整个来讲说他必须做到最大的认同、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斗争而不是一个正义，到最后这个标签将会跟着民进党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受到政治的反扑。所以我相信民进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应该被视为是一个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事物。就像包括东德或者是南非，当年他们在做这个转型正义跟和解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举国共识的凝聚的过程，尤其是法律跟程序正义非常重要。
很快补充一下，最近有一位这个二战史的专家啊，针对这个蔡英文目前执政后以不当党产条例来这个转型正义，要这个清算国民党党产这事情，他说这个曾经带领中国走过北伐抗战的百年老店国民党，可能是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入历史哦。台湾必须要正视这个以后没有国民党的这个台湾要怎么走，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程序正义在整个处理党产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这个转型正义包括党产处理变成撕裂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没有人乐见，也不是党产处理委员会应该存在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党产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运作，但是我们开的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有委员非常清楚提出来，我们的作为一定要公开透明，所以我们已经在草拟整个运作的规则，要让这个东西能够公开透明，能够取信于大众。那第三个，其实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论据，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说服，就是法理的、历史的这个部分，一定要一步一步非常稳健的走下去。我们希望2018、2020台湾这个选举不再因为不再让党产成为一个主要议题。那国民党不用背这个包袱，民进党也没有去清算，而是让台湾社会真正建立一个正常的政党政治。我觉得这是应该党产委员会它的一个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在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杨伟忠先生。那么时间进入最后的话题了，我们看到蔡英文上任这百天以来哦，内阁名单我们刚刚提到被外界批评是又老又蓝，不过就在他执政届满百日的前夕，行政院长任命了一位年仅35岁的网络奇才唐凤担任政务委员，成为了台湾第一位跨性别的阁员。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玉芬谈一谈这个唐凤这个人选，还有最后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这100天来你怎么看蔡英文他的执政风格跟用人思维呢？
我想唐凤，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他的父亲，因为曾经是我的同事啊。那么当时就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天才的孩子，那么他们的教育方式跟别人很不一样。那提到说，当年他还陪着孩子在河边散步，谈哲学，谈哲理，这是一个非常不是传统教育之下的孩子。我想他的任命对台湾来讲有好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年轻化，那么新世代，然后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出来的思维的人可以进入内阁，给别人带来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这个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网络跟这个电脑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才。那么我们一直在讲数位化的政府，一直在讲要发展矽谷，要发展网络，那么好像过去都会觉得是用老世代的人来做未来的事情，那么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又照本宣科再去制定一堆推不动的政策的规矩。那么他的进入，唐凤进入这个政府之后，会打破很多人对这样子既有的这个刻板印象，对他有很大，我们看到舆论一般来讲几乎蓝绿对他都是很大的期待哦。那用人来讲，我相信第一个，台湾的政治环境让很多人不愿意做官，这个是不管蓝绿执政都有的问题哦。那么蔡英文的用人风格来讲，他显然不受到单是绿营的这个局限，他的考量基本上第一个看得到用林权整个交给他做，那么以财经为主，那么他很多借重呢是认为现在既有的所谓的专业的财经官员哦，那么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他们在练兵，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民进党的新世代会上
上阵，
会也上来。那么我想台湾如果要做世代交替，会让人感觉到说未来老人的经验要交下来，但最重要是培养新世代，让新人有机会。但是新人不是每一个人因为年轻就是人才哦，但是像唐凤这种就又年轻被认为是人才的，我想将来应该会是蔡英文希望的一个走向。可是愿意像唐凤这样勇于跳进来去做的，而不是在外面批评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杨伟忠先生谈一下这蔡英文的用人思维，好在结论时间给我们这位新总统接下来这一百天之后的执政提一些建言和期许。杨先生，
我觉得是蔡英文总统他的风格比较稳健，比较谨慎，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需要的。但是选民支持蔡英文上来是希望他有更清楚的、更大步、更坚定的改革作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蔡英文，我相信他体认到，但是如何透过这个人才的这个团队的组建，以及更清楚理念价值的宣示，还有更稳健的改革步伐的迈开，我觉得这个是选民对他的期待。也就是说，现在选民觉得内阁的成绩我不满意，但是我对蔡英文的未来、对蔡英文的能力、对蔡英文的诚信，我还是愿意相信的。要把握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以及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更清楚的、更坚定的落实人民需要的改革，尤其在民生跟司法方面更坚定。那同时也要坚定的捍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跟台湾一个主体的存在。我觉得这是民众对于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期待。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黄介正教授的参与。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节目，也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杨伟忠先生，还有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当然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曹玉芬女士，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然后另外呢，下个星期天海峡论坛的话题也非常的丰富哦，除了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现场报道之外呢，还有即将在杭州登场的 G20 澳席会，及台湾副总统陈建仁要访问梵蒂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要提供宝贵的意见给我们海峡论坛哦，多多利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当然，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话题建议的话，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樊东宁的个人推特上提供有关于这个海峡两岸最新的话题的一些建议哦。那么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我拼一次是 VOADAPHNE。 我们非常期待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阿迪亚，谢谢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在叙利亚北部从以库尔德人为首的武装手中夺出了至少四个村庄和一个城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土耳其在该地区发动的空袭至少炸死了35名平民。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察人员说，朱诺阿尔考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一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另外一次空袭在附近的阿尔马纳镇炸死了15个平民，炸伤20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最不可能的场合，也就是在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是白人选民的集会上，不断呼吁非洲裔美国人支持他。川普星期六在中西部农业州爱奥华的竞选集会上向非洲裔选民发出了他的最新的欲求。他对主要是白人的与会者们说，他把美国很多城市中心的破烂和贫困归咎于民主党几十年来的政策。他称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偏执狂，说他不去改善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悲惨境遇。全国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中拥有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川普，他们是美国选民人数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人。与此同时，川普在白人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并不大。政治分析人士说，川普争取少数族裔选民的努力意在削减克林顿在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中所占有的优势，而且还希望赢得更多的妇女以及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这些人也许会倾向于支持克林顿，因为他们把川普看成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星期三的一场强震给意大利中部山地农业地区的4座城镇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之后，意大利官员对地震震垮的不同建筑结构展开了调查。该地区的公共检察官说，他们不仅要调查近年来修建的公共建筑物，包括2012年重新装修的学校建筑为什么没有经得住地震，他们还威胁要起诉私有住房的拥有者，他们有可能改变了大多为非常古老房屋的结构，违反了现行的建筑条例以抗震工程设计规定。列地省总检察长对英国的卫报说，大家都怀疑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命运所致。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检验是否有任何人类的责任和过失。伊朗逮捕了一名曾经参与伊朗与世界大国为达至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而展开的谈判的班子成员。根据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伊朗司法部门的发言人艾杰星期天说，一名渗透进核项目小组的间谍在被监禁了几天之后取保候审。这名谈判人员的身份没有披露，不过艾杰说他正在接受调查。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天说，一些欧盟成员国仅仅是因为移民是穆斯林就对他们关闭国民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他对一家电视台说，每个人都要出一份力，我一直认为的错误做法是，一些人称不论是否有人道主义的需要，我们总的来说不希望有穆斯林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德国官员说，他们计划将于2016年全年批准30万移民进入德国，他们主要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默克尔希望建立一个28个欧盟成员国接受移民的配额制度。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